走进新闻现场，直击现实北京。今日北京，带给你新鲜的北京声音。北京广播电视台外语广播每周诚意奉献。今日北京，
各位朋友好，欢迎您收听本期的今日北京，我是戴蔚然，很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今天我们节目要首先聚焦的是2022年8月31号到9月5号在北京隆重举行的2022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服贸会是全球服务贸易领域规模最大的综合展会，每年举行一次，而今年主题是服务合作促发展，绿色创新迎未来。那么到底什么是服务类贸易呢？也许名字有些陌生，但是服务类贸易每天都和我们的生活紧密相伴。好，我们就首先了解一下什么是服务类贸易。
相比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货物贸易，服务贸易交易的不是实物商品，而是服务。比如您给国外的朋友快递了一些老北京的特产，这是用到了国际运输服务。下午你来到电影院看了一场国外大片，这就享受了娱乐文化服务。您发现没有，在这当中我们购买的不是具体的某件商品，而是能实现您需求的服务。按照世界贸易组织的界定，服务贸易有四种模式。一是跨境交付，比如一国的律师为另一国的客户提供法律咨询服务。二是境外消费，比如许多外国朋友来中国旅游消费。三是商业存在，比如外国品牌的连锁店开到了北京，或者是中国的老字号在境外开店。四是自然人流动，比如海外游学、出国务工等等。您看，服务贸易其实就在我们身边，与生活息息相关。根据世界贸易组织的界定，服务贸易包含了12大领域，包括商业服务、通讯服务、建筑及相关工程服务、金融服务、旅游及旅行相关服务、娱乐文化与体育服务、运输服务、健康与社会服务、教育服务、分销服务、环境服务及其他服务。
好，听完这个介绍，我想您对服务类贸易的大概概念有了了解。那么中国从2012年以来呢，服务类的贸易出口保持了快速增长，年均增长 6.1%， 高出了全球增速 3.1 个百分点。目前中国仅次于美国成为全球服务类贸易发生额排名第二的国家。目前服务类贸易呢，已经成为中国开展对外国际经贸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及增长点。中国举办服贸会呢，也是为世界各国加强服务贸易合作提供一个国际化和专业化的平台。那么这次的服贸会呢，邀请了189位境内外的重要嘉宾参加，71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来设办展会，有100多场论坛相关的活动以及九大主题的展厅。它是各个国家展示自己服务贸易发展以及最新动态的一个重要平台。像今年的服贸会上，数字科技等元素呢成为了一大亮点。那么今年服贸会上，全息视透、平板玻璃、绿色节能、智慧冷印、车联网、数据解决方案等等一批前沿科技成果都将集中亮相。另外呢，还会推出数字人民币、人工智能、元宇宙等等最新的应用场景。环境服务类展区是首次亮相的，它以双碳赋能焕发创新动力为主题，专门来展示中国企业在低碳能源、气候与碳经济、碳中和与绿色技术方面的最新发展成果。好，一块儿随记者去了解一下。
在本届服贸会环境服务专题展区，不少展商都带来了绿色节能新技术、新应用，其中不乏国内500强的企业。天合光能这次参展带来的应用场景已经开始通过服务贸易服务于海内外用户。公司负责人告诉记者，他们希望借助服贸会的平台寻求更多的合作伙伴，加强与参展企业的合作，与更多企业共同贡献实施双碳战略，保护环境的同时实现共赢。
服贸会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对外交流和业务合作非常好的平台，通过这个服贸会，我们会把业务扩展到更大的范围。
随着社会电气化程度越来越高，能源管理与碳排放也成为了备受关注的话题。本届服贸会京能领金带来了他们新研发的能碳管理平台，通过数字化手段与物联网的连接，能碳管理平台提取城市商务楼宇、商业综合体等用能终端的用能数据和碳数据，形成零碳转型数字化解决方案。
我们也很希望通过本次服贸会跟与我们相关的上下游的企业建立深度的合作，共同发展生态，帮助用户达成零碳生活，一起来为双碳事业来添砖加瓦，贡献我们的一份能力。
今年服贸会期间，环境服务专题展通过线上线下的方式，为参展商和采购商搭建了交流与合作的平台，参展商们也将在这里发现新的发展契机。
九月秋高气爽，九月一号呢，北京市的中小学迎来了开学的日子。每逢开学都会有开学第一课，各个学校呢都有自己特色的开学第一课。今天呢，我们就要走进北京市西城区的一些中小学，今年他们的开学第一课走出了校园，来到了位于北京西城区罗马市大街的福州新馆，举行了一场意义特别的宣誓仪式。福州新馆曾经是民族英雄，也是禁毒先驱林则徐先生当年在北京生活的地方。今年呢，恰逢林则徐诞辰237周年，在这儿举行开学第一课，别有深意。好，一块随记者走进这个课堂。
有利国家生死以，喜因祸福必趋之。什么意思
啊？在福州新馆现场，特邀文化学者孙洪刚正在给学生们解读林则徐的语录集。今年是民族英雄、禁毒先驱林则徐诞辰237周年，福州新馆作为他在北京重要的活动场所，如今成了北京市林则徐禁毒教育基地。福州新馆在开学之际，为学生们精心准备了禁毒教育的第一课。
看到没有？吸食鸦片用的工具、烟枪、烟膏盒，还有烟灯。当时因为吸鸦片造成了白银，就是现在的金钱外流。
课上，学生们不仅参观了林则徐禁烟的展陈，还用字母拓印了林则徐名句“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必趋之”的对联。现场还观看了北京曲剧《林则徐在北京》的沉浸式的表演，丰富的内容让学生们受益匪浅，
学习到了林爷爷的丰功伟绩，我们硝烟去保护国家，去爱护国家。
林则徐禁烟活动也是一个非常重大的历史事件，也能增长大家的知识，也能提高大家对禁毒的意识。
开学第一课，福州新馆以禁毒教育为主题，通过形式创新、寓教于乐，展现了林则徐忠贞爱国、勤勉为民、清廉为官、淡泊名利、勤俭持家的官德和家风，同时让青少年不仅了解了历史、缅怀先贤，还激发了学生们的爱国主义热情。活动主办方人民文博场馆运营总监左丽丽说，
主要的意义呢，让更多的人能够了解林则徐的丰功伟绩。开馆以来，我们每年有上百场的活动，让林则徐这位民族英雄的精神能够得到更好的传承与发扬。
据了解，福州新馆创建于清嘉庆21年，是林则徐在京任职期间筹资购置，曾是清代福建同乡聚会之处，现在为西城区不可移动文物，作为全国禁毒教育基地和北京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向社会免费开放。
同样是开学第一课，有的学校呢，则是请来了协和医院的医生，在疫情当下如何更好地保护自己，来听听这一场开学第一课。
新冠、甲流、诺如、猴痘等等这些传染病是如何传播的，应该怎样防控？协和医院西市处副处长、重症医学科主任医师柴文昭为老师们做了深入浅出的讲解。
比如说诺如病毒经常会频繁的发生，但是诺如病毒实际上它就是经粪口传播的一个过程，所以我们只要做好了手卫生，做好了食物的卫生，就能够控制。给老师讲之后呢，让老师呢更能够从道理上理解这个防御相关的措施，他们也可以把这些个相关的知识传授给学生。
校园里也为疫情和传染病防控做好了准备，教室墙壁上悬挂着体温检测记录表、校内发现疫情应急处置流程图、学校防控工作应急电话目录等信息表，还为每位同学准备了 N95 口罩、一次性手套、手消液、湿纸巾等防疫物资。朝阳区实验小学党总支书记胡爱国介绍，
两周前班主任老师提前了解学生包括他的共同居住人居家的情况，对学校的环境进行了彻底的消杀，进一步 完善了应急预案，组织了我们的老师进行演练。
九月一号开学后，学校将采取学生分时段错峰进校措施，同时学生进校后的行走路线也将尽量区别，减少交叉。学校将恢复堂食，在餐桌上安装了小挡板，同时加强对后厨食品安全和卫生消毒的检查。胡爱国书记表示，
学生进入到教室之前还要再一次测温，然后进行手消。学生在活动区域或者在用餐前对桌面呀、手啊也进行消毒，每天定点的这种开窗通风，做好常规的核酸检测工作，保证孩子在一个有序安全的环境中学习跟生活。
不到长城非好汉，秋高气爽之时呢，也正是登长城的好季节。那么北京第一个融进了气象元素的文化旅游活动，观云卓影魅力昌平，寻找昌平气象景观及网红打卡地活动，就在居庸关长城景区启动了。昌平呢，位于北京城市的北部，集中了很多北京北部的著名景点，居庸关长城就是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那么这次的评选呢，也希望能够让更多的人了解这里的气象景观资源，为大家提供一个更多的旅游选择。这次活动会评出十类气象景观。那么什么是气象景观呢？就是不同的气候、天气和景观相结合，形成丰富多彩、美轮美奂的气象景观。例如像北京人所熟悉的银山铁壁、居庸奇雪等等，都是著名的气象景观。比如虎跃灰金，指的就是在金色的霞光之下欣赏非常雄伟壮阔的虎跃山，而居庸奇雪呢，就是冬季的雪后天气放晴，居庸关长城被白雪覆盖，呈现出了雪覆关山雄阔俊秀的特色景观。好，一起走进这次评选活动。
这次评选活动创新文旅加气象模式，将深入挖掘昌平区气象景观资源，评选出富有魅力和人文内涵的昌平气象景观新地标。昌平区副区长白林介绍，
昌平上风上水，底蕴深厚，这里坐落有明十三陵、居庸关长城等享誉中外的世界文化遗产，分布有白福泉遗址、银山塔林等200余处各级文物，大运河文化带、长城文化带、西山涌定河文化带在此交汇，独特的地理位置涵养了其厚重的文化底蕴。每年春天，居庸花海中开往春天的列车已经成为市民踏春赏景、拥抱自然的知名打卡地。
明代地陵研究会会长胡汉生跑遍了昌平各地，对燕平八景非常熟悉。
燕平八景啊，它是明清时期的昌平的景观，这八景啊，差不多都与气象元素有直接的关系。你像灵雀行霞，那肯定是跟早霞晚霞有关系啊。石洞松涛必然是跟风有关系啊。银山铁壁和居庸霁雪，那又跟雪景有直接的关系了。
北京市气象局高级工程师张民英说，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这都是非常好的气象景观。
我们看彩虹，在雨后太阳高度角相对比较低，在30度20度这个时候才能形成非常漂亮的彩虹。气象景观是很多的，一定要费时间辛苦的去捕捉。另外在拍摄当中最好要用三脚架，因为在拍摄景观的时候，我们一般的需要的景深长一些，相对呢光圈比较小，曝光时间较长，往往手拿的容易颤动。
这次评选活动的作品征集时间截止到2023年3月，分为线上征集和线下征集两种方式。活动期间将组织摄影家、专家学者或旅游达人在昌平著名人文自然景观开展采风活动，还将有作品征集、授牌仪式和主题摄影展等环节。评选结果预计在2023年6月揭晓，优秀作品将通过举办主题摄影展等方式进行宣传推广。
走进新闻现场，直击现实北京，今日北京，带给你新鲜的北京声音。北京广播电视台外语广播每周诚意奉献今日北京。
这里是今日北京，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从2021年开始，北京人的日常生活里有了一个重要的变化，那就是开始实行了垃圾分类的生活模式。每个小区都会根据人口多少建立一个或几个垃圾分类驿站，居民们把自己家里的垃圾呢分成可回收、其他垃圾、有害垃圾等进行分类投放。 为了让大家能够认识到垃圾分类的社会责任和法定义务，一些小区呢还特意安排了统钱的值班人员，他们中既有社区工作者、清洁工，还有社区里的志愿者。在垃圾分类刚一开始执行的时候，社区征集各种力量在统钱进行值班，一是监督大家是否投放正确，二是呢也随时向人们来传授相关的垃圾分类知识。今天呢，走进我们节目里的就是北京的一位普通的大妈，她叫柳素霞。柳大妈一直热心社区的工作，从垃圾分类开始实施以来呢，她也成为了一个热心的垃圾分类值守人。这过程中，她学会了很多垃圾分类、环境保护的知识，也越来越感到垃圾分类对于建设一个绿色城市何其重要。好，我们就一起来认识这位热心的北京大妈柳素霞。
2011年4月20日记特清楚，咱北京市在这个展览馆就举办了一次活动
啊，
就说要弄这个垃圾分类。我们那会儿正好要退休还没退呢，我们两个居委会的去了，去了以后呢，一听报名我们就报名了，从这儿就坚持下来了。原来就一直是两个人，两个人最后都剩我一个，
其他人没坚持是吧？
坚持不了。有的搬家了，有的不搬家也不干了
啊。
有的儿女啊孙子们都不让干，先脏先臭。原来我们这儿有一个比我大一点的，是个男同志，他挺能干的，帮着我干也挺好的，有力气活，有那大东西扔不了，他能帮着你啊，有那个建筑垃圾什么的
啊。
可他孙女他做饭回来不吃，嫌他脏，尤其是夏天那臭是挺臭的，你回来见在哪儿都是。说实话这习惯了也习以为常了，那会儿反正也是你戴两个口罩都是味儿的。
那您家人没说什么吗？
哎呀别提了，从那年到现在得这说话得5年前了。儿媳妇不好说吧，儿子反对呀。一个大五一过节放假了，他们就说那个要带我出去上永庆峡住一天去，我说不行，明天垃圾分类没人干。说你一天要怎么着啊，那就卖给你了这活啊。说志愿者也有休息的时候了，我说那你提前没给我打招呼，那我就不能把这活放下是不是，你天打招呼我可以安排呀、啊、是不是。你家人就说房间都定了200块钱呢，我说那算了我不行给你们，结果这话说的有点急嘛。我们家人他就说那得了我们自己去吧，自己去呢他心里不舒服，他找我们书记去了，书记找我谈呢，书记跟我学，你那个把我妈那志愿者开了吧，他说志愿者可是自己报名的没有开的这说。后来找我他说那你看怎么办吧，我说那不行，我说不说别的，这活儿越是没人干的咱们又得抢在前头，咱本身是党员咱们必须得以身作则，另外这垃圾分类我看准了这是一个发展趋势，必须要给他干好了才行呢。开始做工作找他谈，我说你是不是党员是吧，当过兵是党员得支持你妈工作吧，没辙了。儿媳妇呢当时不是党员
啊，
一看我们一这样也不行啊，积极要求进步吧，也入党吧，也入了党了。我说行了咱们呢别提别的，能聊到一块儿了咱们都得带头去干，我干你们支持我才对呢，这就开始行了。
西郊民巷社区27号院不大，但是这里居住的居民不少是孩子在附近上学的租户，人员流动很频繁。柳素霞大妈平日里也经常给居民们做垃圾分类的宣传讲解，但居民们随手扔出来的大大小小的垃圾，最终还靠柳大妈一点一点把居民们没有做到位的分类工作给做彻底。小到一根骨头，大到废旧家具，她都一一清理搬动。
我这边两栋吧，是危旧房的小区，它76年的楼呢，后边四组垃圾桶，特别分散，不太好弄。现在好干了，我特知足了。四组，今年3月份上大会之前变成一组了。这一组我得好干了，这9个垃圾桶我只能看住啊。
一组是都放在一块儿是吧？
对对对对。
啊
现在就这一组了，就这一组了。这个是每天吧，你看这儿我准备的水，准备的东西，弄完了整个刷一遍，刷完了我就在这看着，看到早晨一般是有照相的，天时检查的。你这么堆着这是不行的。生活垃圾装桶里头，不是生活垃圾不行，他不给拉，到时候来车的给你扔出来，你还得弄大街上，大街上专门有车拉。
这个味儿还真是挺大的，
你要一抖了呢
味儿更大。
对呀、
这
两天凉快了，真热的时候我告诉你，那真简直你是没看见，就这边上一看全是爬的那蛆。
那您平时做的时候也做些什么防护措施吗？
我就穿一个那个大围裙
啊，
再穿一个马甲，
口罩呢？
口罩就这口罩，戴着手套，
不戴个厚点的。
厚也没用，现在都习惯了，都闻的习惯了。
您最开始是怎么学的？怎么掌握的垃圾分类的呀？
哎呦，我们也是出去参观去了。又到人家填埋场，整个垃圾处理厂参观了一天，哎呦，真特别受触动。到那儿一看，又这么细，人家机器就流水线的这样走了以后，还得有人在扒呢。你比如说有个铁东西，有那大半股，容易损机器，这就得弄出来。那会儿老说什么攻略，什么攻略，我就是实践来的。咱们最简单给孩子讲课就是，小狗能吃进去，这是骨头，咱就能搁进去，那大的就能挑出来。你现在这个玉米咱们吃的多，这棒子皮儿可以搁里，这棒子骨头就不能搁进去
啊。
它属于硬东西，慢慢就是摸到习惯了
啊。实践当中就记住了，
对，就这个。这两年不行了，这腿也不行，腰也不行，颈椎哪儿都毛病。
是不是干这活还是让这个腰伤有点加重了？
肯定的，不干这活哪有这事儿？就搬这搬的，自己没当事儿。你说要那马桶，搁我那会儿前两年我搬就走，现在搬吧试试，别劲了。谁都说你铁打的，怎么看你不累呀？我说也累，但是不是这力气用完了还来呢吗？你存不住啊，存着力气是没用的，是不是？
柳素霞不仅是做垃圾分类的标杆，还是远近闻名的西城大妈。街坊邻里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她都热心帮助，被北京市公安局评为西城大妈形象代言人。
除了垃圾分类，您还比如说平时爱管些什么事儿呢？
这没有不管的，比如最简单说，人家家水管都堵了，跑水了，我在院里等着分着垃圾呢，这还冷天呢啊。那个一门的那阿姨，她家就她一个人
啊，
从一楼那水都流到外头来了。我一看，我这怎么办啊？打电话开始找人，你这不行啊，你给老人摔着怎么办呢？你不管，你看着就得管，能不管吗？
啊，
还有一个那个四门那块儿，咱们拐过那儿，那下水沟往外冒大粪，我赶紧给社区打电话。找方厕所，你找哪儿也行，你赶紧看看来，不行，这满院子跑大粪了，这哪行啊？是没有不管的。
那您现在已经算居委会退休了是吧？
对，退了十多年了，我是2012年至6月退的。
但这些事儿还管？
就说这也成习惯了
啊。
你要下那院，你看那老的小都叫什么？还叫主任？我说都这么多年了，不行，这你在我们眼里就主任，我就觉得这就是人家对你的尊重，是吧？他们为什么也这么说我呀？他们下片比如有事儿不方便，刘主任陪陪我吗？陪你们去，走敲门去。他敲这门不见得给他开。你看包括前些天就是咱们疫情当中晚上10点半了，书记给我打电话说刘主任，我说怎么了书记，你躺下了没有吧？我说吧，你要没躺62来一趟，我赶紧披件衣服，我怕晚上蚊子咬啊。过去一看，这有一个密接的，说这楼马上要封，需要你帮助，你就站在这儿看着人，因为他们别人不认识。我说那行啊，2点多才回来。
啊，
你这随叫随到。
柳素霞是热心肠，其实自己也有困难的时候。身为老党员，她总说自己是向身边优秀的老党员学习的。其实，她也一直在用积极乐观、助人为乐的精神，让自己内心充实，也给他人带去温暖。
要说这个，说我这家很不幸运，但是我又是特别万幸的，觉得是。你说要说我从小父母没得早，丈夫48就走了，他走了不到3月，儿子就上部队了，我就整个一个心思，整个就长在居委会，家里活是根本不干，居民对我都特别好，这些大爷大妈真都像亲爹亲妈。我说不好听话，我党龄也快50年了，有人说我你傻呀，你随叫随到，你就好使唤。我说再好使不好使唤他，你就发挥一点余热嘛，你是少了块肉了，你是怎么着了，马上奔70了，干让你使劲干，你能干多少年呢？我说人生很短暂，就这几十年，你上世上来一趟，真的你要做出点什么来，你不能说白来一趟，是不是？
蔚蓝北京，你我的约定，在同一片天。
骑着单车，呼吸新鲜空气。
今日北京，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周见。